关于以概论这样的一种体裁啊，从古到今这样的一种体裁其实是非常多的。那有从整个佛法的角度来概论，有从一个宗派的角度来概论，有从佛法的广度来概论，也有从佛法的整个修行的这个线索，从学佛到成佛这样的线索来概论。那么也有不同语系的佛法概论，比如说有南传佛教的概论啊，藏传啊，还有我们汉传啊。那么汉传佛教的概论我们也会看到比较多的，像昭树家有一本八尊概要，给各个宗派啊，从他的源流典籍到主要思想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但是我们在中国佛学院上课的时候就是使用了这个教材。那另外像黄畅华也有一本佛法概论，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然后各个宗派基本上也是属于一本汉传佛教的概论。那我们在将来上课的过程中呢，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印度佛教，我们都会给大家从概论的角度给大家全面的介绍。那么这种介绍呢，有可能是以论代史，也有可能呢是以史代论。我们说任何一个宗派呀，它必然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一个是它的思想。那有的呢可能会从历史的角度，沿着这个历史的线索，然后来介绍呢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每一种思想，那么这就是以史代论。那么也有呢以思想为主，然后在介绍这个思想的过程中顺便的附带的来介绍历史，那么这个就是以论代史。那么在所有的概论里边，我们可以说应顺法师的佛法概论是最基础的一本概论，最基础的一本概论。佛法概论啊，这本书是应顺法师当时呢是作为阿含讲座啊十三讲的一个整理，他讲了之后然后他自己把它写出来呀、啊、写出来之后呢然后又做了一些补充，也做了一些补充。那么这个佛法概论呢其实呢它就是一本阿含概论，就是一本阿含概论。我们同学们学的几个礼拜的阿含啊，总觉得不得要领啊，觉得不得要领。那我想呢通过对佛法概论的学习啊，相信大家呢一定能够得到阿含的要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顺便，因为我们学习佛法概论啊，我们也不可能孤立的学习佛法概论，因为应顺法师是目前海内外在汉传地区啊，在佛学研究上公认的是成就最高的，那么在台湾称为导师啊，佛学的导师啊，公认的导师。当然每一个道场，很多道场都有自己的导师，比如说像华幻，华幻研究所就是那个小银法师啊，就是一个比丘尼，他在他那个道场里面也公认他是导师，但他不是台湾佛教界公认的。那应顺法师呢当然也只能说是基本上啦，都认为他是导师。应顺法师的佛学思想啊，基本上是影响着台湾的大部分的年轻人从事佛学研究的，不管是佛学院还是研究所，基本上都采用了应顺法师的一些著作作为教材，包括像佛法概论跟成佛之道，就是最普遍使用的两本，任何一个佛学院可能都会基本上都要开这个课了。 但是应顺法师呢，他在佛教界啊，不管是从台湾来说还是大陆来说，其实也有两种不同对他的看法。有一种呢，就是觉得应顺法师啊对佛教的贡献非常大，觉得他对佛教的贡献呢，简直就是有一种思想性的革命的这样的一种味道啊。他所做的这些对佛经的思想上的一些整理啊，对我们现在的佛法的研究啊，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这个意义非常重大。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就是站在比较传统的一种人，固守中国传统佛教的这一类人啊，他们看应顺法师呢，觉得这个人啊，简直比魔鬼还可怕。他们觉得他做了问题，对佛教所造成的破坏呀，比那些外道还要严重。外道破坏没有这么厉害的，也只有佛教界内的人啊，才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因为我去台湾去了三四次啊，跟他们交流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两种不同的看法呢？从印老他自身的整个自学史啊，早年他在清净太大的门下，他自己呢，我觉得他的思想本身就比较开放了，他本身就不是属于那种比较保守的那个类型的人，他就介绍了很多日本人的思想，包括我们这个佛法概论里边关于典籍整理这一部分啊，多多少少也有掺杂着这样的一些思想。那么其实他的整个著作啊，大体上来说呢，我看有三个时期，一个就是妙音集，妙音集这是一个时期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属于有很多黑皮的著作啊，比如像原始佛教圣典的集成啊，大乘佛教起源啊，有部的什么论释与论典的研究啊，印度佛教思想史啊，印度之佛教啊，这个是一种类型的。那么还有第三种类型呢，就是那个法语集，我觉得也可以算是他的著作的结晶啊，思想的结晶，就是最后整理出来的。当然从他的这些思想里边呢，其实也有两种倾向，一种呢是传统的倾向，包括像对一些经论的著书，他有般若经的讲记啊，有圣曼经的讲记啊，宝积经的讲记啊，还有什么药师经的讲记啊，还有呢对一些论的著书，经论的一些著书啊，以及呢他个人在中观方面的成就，这个在佛教界非议的倒不是很多，就是关于中论讲记、中观经论，我觉得他在这一方面的整理和研究啊，的确是太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可能直接去读那些中观论书啊，可能看起来很费劲，但你要是读他的这些中观经论啊、中论讲记啊，就会感觉非常简明、非常清晰，就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那像这个佛法概论啊，像成佛之道啊，它基本上是以一种现代人比较容易接受的这样的一种体裁，把一些佛法的一些要领啊，把它撰写出来，有点像古代的那些论师们撰写论典的这样的一种性质的。它的这种现代学术的成分啊，其实还不太浓的。你比方像整个佛法概论啊，它基本上就是阿含经的要领，就是阿含经的讲，对吧？阿含经里面最精要的东西把它提出来，然后分为一讲一讲一讲的这么讲出来的。那成佛之道呢，它就是根据它可能也是一方面是受到宗喀巴大师的，就是当时法尊法师翻译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还有那个大勇法师翻译的那个菩提道次第略论，它的影响。但是太虚大师也有写了一个类似于佛法概论之类的，以这样的一个从学佛到成佛这样的一个脉络啊，来建构佛教。为什么我一再提到这样的一个脉络和次第的重要性呢？原因就是这样的一个次第的提供啊，其实对中国佛教呢，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菩提道次第论在汉传地区能够得到广泛的流传，和这个成佛之道啊，在汉传地区啊，能够受到这么多人的重视啊？这个跟我们汉传地区的整个佛教的体系其实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佛法的修正呢，从学佛到成佛啊，它是有一个次第的，就像一栋楼房一样。如果说我们比成 五层佛法。五层佛法就像一栋五层楼的楼房一样，从人层、天层、声闻层、缘觉层，然后就是菩萨层，就是一栋五层楼。那么如果说我们爬楼梯，按道理是怎么爬呢？就是要一层一层往上爬。如果按三世道的次第来说呢，就是下世道、中世道、上世道，其实它也是一个三层楼的楼房，就是从第一层爬到第二层，再爬到第三层。那汉传地区的佛教呢，因为我们所介绍的那个佛经嘛，当时它是中期的大乘佛教思想，因为当时小乘佛教呢，就是声闻层的部派佛教啊，对这个大乘佛教持着一种排斥和否定的态度，他们觉得大乘佛教非佛说啊，所以大乘佛教的这些论师们呢，一方面他要证明大乘是佛说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同时他也在贬低和批判这个小乘啊，比如像法华经啊，像维摩经啊，他都是批判这些声闻层啊，什么骄牙败种啊。那我们汉传佛教呢，受了这样的一种思想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这个汉传地区的人，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学的是大乘佛教，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学的修的是大乘佛教啊，所以我们对声闻层的这个解脱道啊，我们就持有一种排斥的态度，觉得好像你这个是小乘啊，我是大乘啊，我比你高啊，有这样的一种思想。那另外对人天层呢，我们更持着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觉得真的人天层那是人天福田啊，这不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产生这样的一种思想。但事实上整个佛法的修正，当然我们如果从发心上来说，我们可以直接发大乘心，不一定说我要先发什么人天成的真善心啊，然后到出离心啊，然后再到菩提心啊，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从修行的道德规范上来说，那你首先不管你是发什么心，那么人天成的这个德行你必须要能做得到，比如说人天成的五戒十善，这个基础你必须要能做得到。如果说一个人你说我五戒十善都做不到，你一天到晚也杀生啊，也偷盗啊，也邪淫啊，然后你说我是在行菩萨道，可以不可以啊？绝对是不可以的，因为你连人天成的基础都没有啊。所以不管你心发了多大，你是发佛心也好，发菩萨心也好，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万丈高楼平地起，还是要从这个基础开始，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因为汉传佛教呢，我们介绍了大乘佛教嘛，我们不了解当时的这样的一种背景啊，所以在修学上呢，我们就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我们学的是大乘，但是我们在发心上来说啊，作为大乘佛教来说，它有它的经论，它也有它的戒律。但是我们汉传佛教呢，我们的僧团其实在持戒方面主要还是以声闻力为主。那么在发心上呢，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是提倡念佛，一个是提倡参禅。念佛呢，更多的还是从个人了脱生死啊，往生净土这个角度。那参禅的人呢，也是从了生死的这个观念着眼啊。所以基本上在发心上还是属于小乘。我们说大乘跟小乘这个问题呢，在过去啊，我们总是把它分得很强烈啊，这一部分经典是大乘经典，这个是属于小乘经典。那我学这个大乘经典我就是大乘，我学小乘经典我就是小乘，其实这个是不对的。真正的大乘和小乘是要看你的发心，你大乘人学小乘经典，你说你是不是就变小乘了？如果是的话，那你学外道的经典，那你岂不是变成外道了？所以这种说法呢是不通的，就是说这个大乘和小乘呢还是在发心上，虽然我们学的是大乘，但是我们真正发心大乘的这种慈悲济世啊，这种布施啊，这样的一种慈悲济世的精神，其实在我们汉传地区啊，几千年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的。那另外在行为上呢，真正小乘他是要建立一种强烈的厌离心、出离心为基础，他要严格的过一种那种很淡薄的、很简单的物质的生活啊，像佛陀在世的那种三衣一钵啊，你看像南传佛教他们就比较规范，出家人过着一种清心寡欲啊，知足的、简单的、朴素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但是我们现在又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寺庙都拥有大量的一些财产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似乎还是充满着一种贪着啊。所以真正在行为上来说呢，小乘的这种厌离心的修行啊，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去做了。 不要说小乘的没有做，即使是人间乘这样的一种道德规范啊，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做到。所以这就是一个就是所邪与所行造成一种脱节，然后邪跟发心，因为我们邪的是大乘，发心是小乘，这个是学习的内容和发心的内容造成一种矛盾，一种脱节啊。然后我们的发心呢，跟我们的行为又造成一种脱节，因为我们在行为上，事实上人天成我们都很少能够很如法的做到。所以从整个修行上来说，为什么说我们念佛啊、参禅啊不相应啊，就是因为我们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我们都没有做好。主要问题还是在这里，真正我们能够过一种很如法的生活啊，修行自然相应，你即使你很简单的念佛啊、打坐啊，心自然静下来，自然的都很容易相应的。所以华严法师啊，像印顺法师啊，他们的成佛之道和菩提道次第论啊，既有针对汉传佛教的一些弊病和不足啊，研究所啊将来也要开菩提道次第论的课啊，主要也是希望我们同学们呢能够在佛法上打下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整个佛法从学佛到成佛的脉络啊，这是一个次第，这个次第是不可逾越的，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这个理可以顿悟，但是事必须要渐修，花心可以花得很高，但是行为呢必须要从基础开始，不要一来就是不要次第言顿一下子言聋，那结果搞得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了，就不得要领啊，就修行啊也修不上去的。这刚才讲到印顺法师他的著作呢，这个是一个部分呢，那还有那个黑皮的这一部分呢，其实它主要是受到日本人的影响，它基本上纯粹是采用了现代的邪术的这样的一种方法来整理佛教典籍。当然作为印顺法师来说，我觉得他的用心还是非常好的，他想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对佛法做一个溯本求源啊。他觉得佛法呢，作为我们整个佛陀的教法，我们知道他是根据四悉堂，佛陀是根据四悉堂来说教，那这个四悉堂里边其实呢就是包括着两个字，一个就是纯，纯就是纯巧方便，佛陀教法里面有纯巧方便，那一个呢就是实，就是真实，就像我们拿到每一本经，金刚经啊、药师经啊、弥陀经啊，还是我们打开阿含经，这阿含经呢是由无数的经典组成的，我们现在往往觉得我们打开一本经典，我们就觉得每一本经典都是最了义的、最殊胜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佛陀在讲每一本经的时候他要讲的都是他自己真正最要想要讲的话呢？这里面就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都不要说佛陀，就像我们现在一般的一个法师来说，很多地方请我去讲，那每一个地方我去讲的是不是都是我最想要讲的话？不一定啊，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情况呢，一个不同根基的人，你要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引导啊，这里面还有一个次第的问题啊。所以为什么佛陀刚刚成道的时候他不想说话，他不想说话，大梵天王啊从天上就下来了，再邀请佛陀说，哎呀我这个法不能说啊，我法妙难思啊，我所看到的跟世间上的人所看到的差别太大了，所以还是不能说了。那梵天王再三的邀请之下，佛陀啊才开始说了。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佛陀说法在说法的过程中啊，他会根据众生的不同的根基，那些善根立志的佛陀就直视本怀，和盘托出，当下直指人心，直接就给你讲这个真善法了。但是对于很多根基差的，比如说佛陀也跟你讲啊，应该怎么样做好一个女人啊，一言女经啊，就是讲怎么做好一个女人，怎么当好一个人家的媳妇，像这个上生经啊，就是讲了夫妻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好，父子跟儿子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好，跟亲戚朋友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好，那还有一些什么对国王说了，当一个国王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说佛陀出世难道就是为了要说这些东西出世吗？这就是代表着佛陀的本怀吗？其实不是的，这些都是属于佛陀的方便说。所以我们讲佛法呢，刚才讲到有根据四悉檀说法。那从佛陀的说法本身啊，它存在着纯与实。那我们现在所讲到的经典啊，它不仅仅是包含着佛陀说的，同时呢也包含着佛弟子们他们听了佛陀的说法之后啊，然后呢他们自己去领悟啊，体会呀、啊、他们行佛所行，证佛所证，证出来之后，然后他们再把他们自己对佛法的一些心得啊、体会呀、啊、再讲出来。当然他们在讲的时候呢，也不可能每一个弟子讲的都是真实的，他们也存在方便，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是佛的弟子，我们在弘法的过程中也还是有权有实。有些人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佛法是什么，但还有很多人你可能还要拐弯抹角，什么文化啊，什么哲学啊，什么这个那个乱七八糟的都算一通的，他兴趣大增的，这个时候你才给他讲。我们这个讲的还是原始佛教。那原始佛教之后呢，佛法到大乘佛法到密宗，从印度到中国，从中国到日本，从印度到西藏，从印度到缅甸、泰国、斯里兰卡，那么每一种教理啊，传到这个国家之后啊，它都存在着一个方便与实应，它要跟这个本土的文化进行磨合啊，进行碰撞啊，磨合啊。那这个过程中呢，它就存在方便和实应的问题。为什么说中国佛教就有中国文化的特色？这个原因也是在这里。那么这个方便实应的过程中呢，这个佛法无形中它就加入了水分了。佛法到中国来，带上中国文化的色彩，佛法传到日本，那日本的佛教就更糟糕了，简直是面目全非。日本盛行的那些什么净土真宗啊，什么真言宗啊，什么台密啊，什么它全给改变了一塌糊涂，它全不知道发展到哪里去了，跟原始的佛教简直是差距非常大。那印顺法师呢，他觉得他要做的工作呢，他打了一个比喻，就像这个买牛奶的姑娘啊，他把这个奶啊挤下来之后，然后他拿去买呢，他觉得应该加一点水啊，要不呢就不能卖很多钱啊，然后又卖给别人，那另外一个人他拿去卖的时候呢，又再加一点水，那那个人他再拿去卖，他又再加一点水，结果这个牛奶啊，后来啊就剩下水分了，这个奶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当我们每看到一本著作，每读到一本经论，我们都要去看看这里边到底佛法的成分有多少，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像一个金戒指啊，这里边到底有多少的含金量。那么印顺法师他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因为佛教呢从印度到中国之后，那中国的这些大德们呢又根据中国文化，又根据自己的这些对佛法的一些修行啊、体会啊，建构了这个天台宗啊、华严宗啊、三论宗啊，这些宗派啊、唯识宗啊，中国味还不是很浓的，其实也通过玄奘大师啊某种意义的改造了。那他觉得好像从原始佛教的角度来说，他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翻译，再加上中国人这样改造之后啊，他觉得简直有点面目全非的，所以他想要做的呢是一种正本清源的工作。他采用了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现代学术，就是采用现代学术的方法。所谓这个现代学术啊，应用到佛学上，其实最早是英国人。英国人呢，当时他们为了加强对东方文化的一种了解啊，当时最早好像是一些什么牧师啊什么之类的到中国来呀、啊、然后呢把我们这些经啊什么东西给掏走啊，从敦煌啊一些地方啊把这些经给掏走啊，然后他们就开始研究。那么他们在研究的时候采用学术的方法去研究佛法，其实他们本身就没有把佛法当作是一种宗教来看待的。因为如果要当作宗教来看待呢，为什么他们不用这个学术方法去研究他们的圣经呢？他们为什么不用学术的方法去考证这个上帝是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在七天之内第一天创造什么 他们没有这样去考证啊，他们本身就把我们这个佛法呢当作是一种知识，他们本身就把我们这个佛法当作是一种知识来看待的，所以他才会采用考证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而我们知道现在的学术他建立的基础其实是唯物论，所以他要讲究一种实证啊，通过考证根据某一种事实能够见到了能够摸到了，比如说你在论证一个东西啊，你必须要有这些根据，或者说文字上的根据啊，或者说你需要有一些实物，比如说你挖到了一个什么石头哦，那这一座寺庙比如说我们考证玄奘大师的年龄的问题，这个里面有61岁啊，有65岁啊，有69岁啊，那这个人从这里挖出一个东西，他觉得啊61岁，过一段时间呢又挖出一个东西来应该是65岁，再过一段时间从哪本书里面又找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哎，应该是69岁，包括对中国文化到底应该是5000年文化还是几千年文化，很多东西其实他们都是采用这样的一种方法。那应顺法师呢，因为他用现代的这个学术方法呢来处理这个佛教的问题啊，用学术方法来处理信仰的问题啊，我觉得整理的有条不紊呢。他有一本著作叫做《印度佛教思想史》，将来也可以找来读一读。我感觉我过去在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呢，比如说对这个三大体系，大乘有三大体系啊，真常唯心系、希望唯识系，还有性空唯明系，大乘有这样的三大体系。那么每一个体系它的主要典籍、它的主要人物、它的主要思想，而且它的思想的演变以及它的思想的根源，从佛法到大乘佛法这样的一个承前启后的关系啊，往往没有办法搞得很清楚啊，真正把它搞清楚很难的。关一个宗派里面一种思想，你说像真常唯心系的思想啊，还是唯识的思想啊，你要把它整个思想的线索你要搞清楚都很难的。但是我感觉呢，我一看应顺法师这个思想史，我一下子就很清楚了，他给我们对一些思想上的一些理路的分析啊、认识啊帮助非常大。但是如果说用学术的这样的一种手段去处理一些信仰的问题、宗教体验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比如说像西方净土啊这些问题啊，比如说这净土是从哪里来的，他可能会介绍一些日本学者的思想，他觉得最早是出于对太阳神的崇拜开始啊，那他觉得大乘这些菩萨呢，比如说文殊普贤啊，其实他都是假的人物呢，什么观音的信仰啊是从什么神演化来的啊，他就变成纯粹就是任何一个东西他都要找到一个思想根源，那也可能没有错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在一个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信仰，但你要硬要把它拉上关系，它也可能有关系，但并不等于说绝对就是有关系的。那么那些搞学术研究的人呢，他们就一定要把它发生关系，这种思想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根源，他要找不到他可能就会乱套。我们现在读到了一些大乘经典啊，这些大乘的境界啊，一些什么净土的思想啊，像古德、像龙树、提婆、无着、四心这样的一些大菩萨，他们也是根据这个大乘的经教在修行，同时呢他们每一个人在修正的成就上都很高，他们不仅仅修正成就高，同时他们智慧也非常大，这些大菩萨的智慧简直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凡人啊，什么学者那跟他们比起来那简直差太多了。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龙树菩萨、提婆菩萨、像无着菩萨、四心菩萨、满明菩萨这些人相信的东西可靠，还是现在学者他们考证的东西可靠，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比较。真正如果论考证来说，应该说越接近于原始的时间的人，他们所了解的应该是更真实的。我们现在是将近2000年，地区呢又是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难道我们现在学者对一些东西的乱猜测还能超过当时的这些大菩萨吗？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呢，有一些考证啊，学者的考证，他们用他们的一些 学术的方法来处理信仰的一些问题啊，实在是非常简单，这种方法有点太简单化了。那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呢，这也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去介绍。因为我们每读一本书，不是说一本书每一句都是真理啊，尤其是现在学者的很多东西，很多都是个人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它作为一本著作啊，或者一篇论文啊，我想它应该总会有它的长处。我们在看无非就是介绍它的长处，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它的不可取的地方，我们不要盲目的去相信这些著作，好像觉得哦，就是写成书了一定就是很权威的，这是博士论文还是这是什么哪一个教授写出来的，千万不可以这样。所以古人说的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佛陀对他的弟子讲，我说的话你们都可以怀疑了，何况我们读现代人书呢。那我刚才讲到呢，就是对应顺法师的著作呢，定老的东西呢，我对他的介绍的基本上是一分为二，我充分的从他这里吸收啊营养，但同时我也在批判，我觉得不可取的地方我也会提出啊不同的看法。那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呢，今后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研究所来说，我们将来必然会接触到很多学术的著作，以及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学者啊，他们对佛法的讨论，我们只要具备我们的慧眼，我们懂得叫辨法眼，要辨别法的这样的一种眼睛啊，也没有关系。我们觉得长处我们就吸收，我们觉得他讲的不对的地方我们就不管他，甚至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是应顺法师的一部分著作，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那个法乙集，法乙集是最晚，大概有五本啊，在五本里边有一本体现他的思想呢，就是那个方便之道啊，也是他对大乘的一些问题的介绍，就是对大乘佛法，什么是真实之道，什么是方便之道。那在这个法乙集里边呢，有一篇也比较能体现他的思想呢，是那个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我觉得他这个名字的提法是非常好，在处理一些问题上啊，我也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了。那么今后我们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啊，我们也要知道，因为我们学习佛法概论，将来我们可能还会读到他的一些著作，就是佛法概论、成佛之道，这些你们都一定读一读，还有呢基本经的讲记，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像般若经啊、宝积经啊、药师经啊，还有基本论的讲记，像中论讲记啊、像十大乘论啊，这个都非常好。对他的一些空中的思想、般若中观这一部分的思想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中观啊，中观到中国之后形成的宗派是三论宗，三论中的集大成者是基赞大师啊。那么基赞大师呢，他讲到这个三论呢，在印度三论，那他自己也搞了三论，就是什么大乘贤论啊、法华贤论啊、净明贤论啊。那么三论中他也建构了一套他自己的这个理论体系，而且是非常有思辨性的。这个基赞大师是非常了不起啦，他跟人家辩论是所向披靡，据说那个智者大师都不是他的对手。但是像应顺法师，他的中观呢是受到西藏的中观的影响，他觉得中国的三论宗好像有点过分的中国化了。因为应顺法师他所做的是这种硕本啊、行言的工作啊，所以他对整个中国佛教啊，包括这些像什么南山利啊、什么这些台贤啊、这些著作啊、这些思想，他基本上持着一种带有一点否定的一种态度，他觉得好像这些东西啊都不符合真正的佛法。但是其实佛教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生根啊，这个是中国大德们，中国以这么高的文化，他接受了佛教的思想，再加上中国大德们的那么高的智慧，他们所建立的契理契机的佛教啊，同样它有它的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啊。 不可以用持着一种否定的态度嘞，我们应该要正面的去肯定它，去继承它。那么在我们未来的这个时代的弘扬啊，可能我们还是要对各个宗派的一些思想精华啊，我们还要如何在进一步的吸收的情况下，然后再能够用现代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去弘扬佛法。当然我们不可以把这个隋唐时期的那些什么叛教啊、祖师大德们的那些讲经的方式，天台大师的那些理论都是非常繁琐，什么十玄门啊，什么五玄，可能用那样的一套啊，像各个宗派的著书啊，还有那些科判，那些科判呢其实也都非常精彩啦，因为科判分的越细啊，其实呢就是说明那些大德们他们对一些问题研究的越深刻。但是我们现在人的心很粗啊，没有耐心啊，我们一看到科判就像进入迷魂阵一样，简直没有办法看。我们要是怪我们的心太粗，而不是怪他的科判不好。但是呢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现在人心就是这么浮躁，我们没有办法静下来一年去看一本书，我们可能一天要看十本啊，但事实上十本哪一本都没看好。但是我们作为弘法来说，我们必须要有适合现代人接受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佛法的弘扬呢，它是存在一个，其实就是现在的商品讲究什么，讲究包装。佛法的弘扬呢，一样也是存在包装的问题。佛法是一种真理，这种真理是普遍的，是存在的，是现成的，包括从他所揭示的这个宇宙轮回的真实，以及到这个八正道的修行啊，八正道是古仙人道啊，它都是一种现成的。那佛陀呢，佛法不是佛陀的创建，不是佛陀的发明，而是他发现的，告诉我们。那他告诉的时候，他当时有他当时的根基啊，所以他必须要表现出一种当时人们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那整个佛法在流传的过程中呢，到中期大乘佛法，到晚期密乘啊，它在不同的时期以及不同的区域啊，佛法在不同的时空啊，它如果想要生存的话，势必呢它都要进行包装。那么也就是说气理气机。所以我们在任何时代弘扬佛法，我们都要记住这两句话，就是气理气机，观气机不气理不是佛法，观气理不气机弘扬不出气，卖不出气。你的东西很好啊，那些禅宗的祖师说，哦，我的禅我悟道的命很好啊，可是我要真正说出来啊，那我的门前的草都长得无比高的，都没有一个人来理我了。所以要包装啊，这个包装可能就会变样，就会多多少少在形式上就会变样。所以我们今天的佛法的弘扬呢，我们也面临着一个就是包装的问题。所谓包装呢，我觉得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要把佛法包装成什么样子呢，就是现代的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现代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佛法是没有定向的，没有定式的。为什么叫法无定法？法没有定法，没有定法不是说今天无常明天是恒常啊，而是在包装上，在表现的方式上，是在形式上，不是在内容上。内容上是有定的，不是没有定的。你不能今天有我明天无我，今天缘起明天尘照，它绝对是行不通的。所以在形式上呢，需要包装，需要千变万化。那在内容上呢，是固定的。所以我们现在佛法的弘扬呢，主要还是一个包装的问题。